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一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马顿王，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利列山南边的阿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请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时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高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希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的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为着还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在交在你手中，无论我们外面有多疲惫，我们求你圣灵继续托住我们，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在这最后的一个钟头里面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在第十章后面的一部分，就是讲到等到那一天，最长的那一天，他们终于把这个南方联盟的主力把它完全瘫痪了以后，那么后面呢，那么就做收拾的工作。那么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久，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应该就是花了一段的时间，不是像我们不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告诉我们很清楚，他们最少是花了七年的时间，然后呢才得着这些产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原因是七年呢，我再说一次，就是因为你记得加勒不是到约书亚那里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们，他说你看呢，我已经85岁了。那么他说那个时候他才40岁，所以我们就知道这45年神的确是看顾他，眷顾他。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本来就可以直接的就进到迦南，因为神答应把这个地给他了， 他根本不像别人一样，但是他宁可陪他自己的弟兄经过了40年的漂流，所以现在呢，他们终于就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因为以色列人漂流了38年，所以45呢加上减去8年，38年呢是刚好是7年，所以我们知道大概用7年的时间，那么才这个把这些地方都拿下来。所以特别刚才我们读了一句话，就是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那么到底多少年日呢？是最少是7年，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约书亚并没有把每一个战役都告诉我们，没有，那个太细了。因为约书亚讲的是主要是一些原则，征战有些原则，得胜的一些原则。所以如果我们把得胜原则抓住了，神的凭着神的话，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这就是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看见神果然一样一样就应验了。那么现在大家看见半壁江山已经拿下来了，因为你看嘛，我们说从南到北，山地里面通通是亚摩利人。那么战争的是从中央开始，啊，的确是那个最高的地方开始。那么这就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天上的征战一样，所以这是一幅图画。那么到底我们今天征战怎么能得胜呢？得胜的原则在哪里呢？那么很清楚的就是约书亚记试着要告诉我。所以你看他约书亚描写这些是非常精简的，他把主要的点出来了。那么后面讲的分产业也是这样，如果大家他一点都不是啰啰嗦嗦的，你看那么他有几个原则，你把大原则抓住了，你小的地方漏掉一点并不要紧。但是起码呢，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交代的非常清，讲征战，征战的原则，得胜的原则，讲到分产业，那么为什么这一块是给了犹大，为什么这一块是给了，你看见的的确确虽然是研究背后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旨意。所以各就各位，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能够享受迦南的土产，然后贡献他所享受的，你就知道说这个背后一定有神的旨意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美丽，因为这几章书呢，你看约书亚描写的非常的生动，他不多说也不少说。所以你要紧，我们要抓住那个原则，最重要怎么能够得着这一块地啊？那么还是那句话，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知道说南方的联盟，就是南方这一块地方一天之内大概就可以说拿下来了，那么半壁的江山已经拿下来了，而这一块地方多半就是后来犹大所承受的那个地业。那么这个我们等到分到那块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为什么把那块分给他们？那不要忘记全体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一步一脚印，你看你追赶敌人，所以你看最后呢，他们得着这块地，那是他们应该得的。然后在他们再花大概7年的时间，那么陆陆续续就把一切事情清理都清理出来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告了一段落以后，得着产业以后，那么约书亚就在那分产业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后面特别是13章以后所给我们看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在很紧要的关口，因为还有另外半壁江山是怎么拿下来的。所以呢，这就是所谓北方的联盟。所以现在大家清楚吗？光是约柜摆在中央就把这两个联盟分开了。然后呢，神在环境上又安排畸变，刚好呢他们就盘踞在中央。那无形之中等于什么呢？等于是以色列的代表部队就摆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把两面隔绝了以后，隔断了以后，那么当然他们就紧张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呢，就率领的5国的联盟，那么要来对付畸变。但他没有想到等到他回头的时候，那个后路已经被切断了，所以他们只好是往西北走。那目的当然是要回家了，但是现在就是约书亚不能光打胜仗，不能让胜利就冲昏了头，现在他要知道一件事还没有完成，所以一定要追赶他们，不能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 自己的地方。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发挥了他们的长才，40年在旷野的训练，你看见并没有白白过，你看见吗？就是所有在旷野里面所积蓄的，你知道所有所学来的现在用上了。那么所以我们的主才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字面来说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才晓得这整个的征战不是一个城为一个城，一个城为一个城，不是的，不是这样。因为现在你把这些蛇都引出洞，然后在旷野里面就是你的天下，你跑多少就是多少。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等到将来，等到犹大拿了这块地业的，他要说你看这块地是我们得来的，因为的的确是我们跑来的。那么我们只有圣灵知道说他们那天跑得多辛苦，他们跑的范围有多广，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果然给他格外的恩典。你看见最后在好像在7个钟头之内能完成一天所完成的，那最后神的旨意就完成了。那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在一天之内闪电式的就把南方的主力军事的主力就把它瘫痪了，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6日战争也是一样，他6日闪电战士，他第一下马上就叫敌人的空军完全瘫痪，所以一切都是闪电式的。那么这个呢，当你仔细去读这个约书亚记的，那的的确确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好了，现在呢还剩下北方的联盟，南方的联盟呢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那没有疑问的它是盟主。但是北方的联盟呢就不同了，北方的联盟呢你要知道它幅员非常广大。我们普通讲的北方，我们以为只讲的山地，对不对？只讲的中央山脉，其实也包括这个，包括什么？很广，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海边啊，尤其是今天推罗、西顿啊、黎巴嫩这一带。那么更重要的，一直你知道说这个辽阔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可以包括这个黑门山的后山，那个黎巴嫩山脉后面，那根本就可以说到今天黎巴嫩，到今天的叙利亚。所以这个幅员是非常广大的。那么你要想到等到南北结合的时候，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念，他们有共同的想法，有共同的方向，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让赶回到这个幼发拉底河这个约旦河那边去，那么他们就成就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等到这个夏索人，夏索王忽然发现他一半的手，一半的翅膀已经被切断了，这个鸟还是在飞没有错，但只剩下一个翅膀，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这一回他果然就集结了北方最大的力量，他所能够做到的都尽量的做到了。那为着我们要明白他这个幅员有多辽阔，我们还是要看看我们的地图，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看看第3页的地图，叫做夏索的战役。那夏索的战役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整个北方的联盟它到底是怎么样的。那首先我们找到夏索在哪里，我想这个很重要，对不对？那夏索大家看呢，有加利利海，大家知道。那么加利利海呢，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叫户勒湖，明白吗？在户勒湖的南边，户勒湖旁边有两个城很重要的，一个是基底斯，一个是夏索。那基底斯就是后来的陶城，你知道6座陶城，三个在河西，三个在河东。那么我们知道将来拿弗他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陶城就在基底斯。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夏索，为什么呢？因为在还大全世界还不认识耶路撒冷以前，夏索已经是世界的名城，也是世界的大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今天在埃及的文献里面可以看到，你在这个巴比伦的文献也可以找到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证明说现在呢更艰难，你现在所对付的敌人呢是更难了。那而尤其呢他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广很广的。好，那么夏索呢，我们知道那个范围大家应该知道是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海北边一点点，那北边一点点呢，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整个加利利海本来叫本这个左东北角靠近大概是加白农的地方，这是所谓基尼列了，那是那个时候的城。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呢 现在稍微看你看哈，现在最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说，在加利利这个海这个下索的附近，这个就是后来的我们知道分给谁的呢？分给拿弗他利的这个地盘，拿弗他利的那个地业。好，那么现在呢，要紧就是你如果往南边走一点，过了在加利利海南边，加利利海南边呢，那你会看，你会注意到哈。这个南边它有一个约旦河的支流叫亚木河，那刚好是在亚木河，刚好在它底下。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约旦河就一直从那里往下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注意到一个城，这个城呢叫做伯山，再往南看就是伯山，这是很重要的城。那么这个城呢，我们知道后来呢，扫罗他败在这个腓力斯人手下以后，他的身体呢就被钉在墙上城门上，他的头呢就被带到整个腓力斯人的几个五个城里面去展览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伯善城，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城。那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城呢？你如果往这个往西北方向走的话，一直那就你可以看到有个叫基顺河，不是吗？啊，基顺河。那么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记得基顺河的故事。那么这个整个 Jezreel Valley是什么意思？就是圣经中的耶斯列平原。那耶斯列平原你看呢，这边有伯山，但是呢西边靠西边里有个叫米基多，明白吗？叫米基多。那么请记得哈，这个整个米基多跟伯山中间这一块地方呢，就是很有名的哈米基多人战场。那哈米基多人战场呢，是和耶斯列平原是重叠的，那意思就是说耶斯列平原是在水平面上零度，那么而且呢是非常富有的，就是说非那个所有的这个土产，所有的农产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如果你要讲到大麦小麦的收成，很重要的是什么？是耶斯列平原。所以这个几乎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一，因为它很富有；第二呢，因为它很平，所以打起仗来呢是世界最好的战场，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米基多战场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战场。所以圣经里面几个重要的战争都是在这个战场上打的，比方说基甸就在这个场打，底波拉也是在这里打的。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几个很重要，那么然后最后呢，启示录最后等到这个什么，等到启示录到了最后的时候，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在哪里打呢？20000000马兵集合在哪里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耶斯列平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站在米基多那个高的地方，我们整个地方看，那是可以说几乎是一望无际，是很大很大的平原，也是很大很大的战场。那么在这个战场上有两个要塞，一个西边的要塞就是米基多，东边的要塞就是伯山，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家对伯山很有印象，为什么很有印象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呢，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这个撒玛利亚呢，刚好是在什么犹太地、耶路撒冷啊这些地方，还有呢，跟加利利北边的加利利刚好呢是。中间这一块就是加利，就是这个就是圣经中给我们看的撒玛利亚。那么因为他们跟撒玛利亚不来往，所以普通呢他们一定绕过撒玛利亚，很少直接走那条路的。所以那一次我们的主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很不平常。平常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都不这样去耶路撒冷，他们怎么去耶路撒冷呢？他们不管在北边从哪里都可以，你说拿撒勒也好，你说米伦也好，你说下索也好，基底斯也好，伯雅纳也好，或者什么，不管什么地方，好不好？你不管什么地方，推罗啊什么，只要你来过节，每年三次，那么怎么样？他们一定是往南走，多半呢是穿过整个的耶斯列平原，因为这个很好走的，不难走。那尤其耶斯列平原那里有王的大道，我们知道有王的大道。就是说有叫做 Via Maris， 就是沿海大道，就一定通过这里的。那么大家看到啊，这个靠近 靠近这里地图上没有，就是靠近这个撒玛利亚山脉上有一个叫耶斯列，耶斯列就是那个时候，耶斯列是一个很重要的京城，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亚哈的故事啊，都跟耶斯列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靠近耶斯列靠边边上呢，你有 Via Maris， 就是说如果从埃及过来的话，你看见它有一条的大道是经过这里，那么然后从这里呢就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了这个就到了这大马色那边，然后从那里呢就到了到了东方，所以这条路呢普通是这样走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不管他怎么走，他如果要去朝圣的话，他多半都是先到博山，很近，到博山，到了博山以后呢，从那里他们就跨过约旦河，明白吗？他就越过了，就掠过了撒玛利亚山地，因为他们不来往的嘛，然后一路南下。那到了什么时候再转弯呢？就到了耶利哥那时候再转弯，他们又过了约旦河，然后从耶利哥呢就沿着一个山谷，那个山谷有一部分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那一段，那一段是最辛苦，那个叫火谷，像火一样。如果你走那一段的话，一面你没有多久就到耶路撒冷了，但是如果你要走西安大道，你要朝见神去，你一定要经过那一段火谷，每一个人一定要经过的。那么普通人走那条路一定会流眼泪，你一定走出眼泪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流泪谷其中的一个，有好几个流泪谷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呢从那里呢，那么他们就上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等到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反过来从耶路撒冷慢慢往耶利哥去，然后从耶利哥呢，然后就过了幼发拉底，过了约旦河，然后北上到了博善这个地方又回来了。所以博善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每个人呢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我想我在这里首先一定要先把这个整个地理位置，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所说的他的王有多大。你看这里你看很清楚，等到你最后看31个王的时候，你一个个去认，就一个城就是一个邦，就是一个王啊，所以很清楚的。或者我多说一点吧，你到了这个米基多以后，你就发现很有意思，是他们这个怎么做王的，就他们到底这迦南人怎么做，怎么来统治他的百姓，是这样。他呢是把这个米基多附近的这个农场附近的农田通通是给这个什么，通通是给农夫去种，然后呢他就保证他们万一打仗的时候他们通通可以进到城里面来保护他们，但是平常呢他们需要用什么，需要用他们的粮食来进贡。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知道我保护你的安全，那么你给我粮食。所以如果大家去米基多